大家好，我是中子通，欢迎收听今天的中子通一下。好爽啊！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私はズーです。
跟大家分享一件好消息。
什么？
我现在是江湖宝贝大师了。
哎、欸，等一下，等一下，明明我觉得感冒的好像是我，为什么你听起来好像是你感冒？你为什么沙哑沙哑的？
有吗？
我真的传染给你了吗？
没有哎、欸，我因为我刚从一个很严重的感冒好
哦，所以你现在还在 recovery，
所以我对我现在应该还在恢复
recovery，
我会继续在忍中之后的道路上面前进。妈的！
他刚刚一开头的那个江湖宝贝大师啊，是因为我们两个现在都要玩人中之龙吧，然后一刚开始就是我遇到人，就是遇到那个江湖宝贝大师的这个游戏系统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哎、欸，玩的还蛮如鱼得水，虽然我觉得很呛，然后觉得天啊，他的系统怎么那么复杂，但搞清楚之后我就觉得还蛮好玩的。然后那时候总统就跟我讲说他停在这个
我刚玩出这个系统的时候，我就
还要停了，
停，我就停，暂时停玩这个游戏。
对，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他都一直抽不到就是很强的角色，他会觉得很烦之类的。然后我想说没有吧，好角色不会难抽吧，我那边已经十几只了、欸然后就我后来才发现原来我抽到的是中阶的角色，
对，就他抽到的是银卡，反正就是
我抽到的是银卡，
他有那种绿色的最普卡，然后他可以进阶到铜卡，
对，
然后他可以再进阶一次变成银卡，
对，
啊，这是一般来说可以进化的江湖宝贝可以达到的极限，那、啊、你在路上抓到通常还是这个，可是你不知道是他在抽到那个抽卡的转蛋，对，操，他有转蛋，他在抽的时候他可以抽到
金
卡跟钻卡，
然后
对我就
接下来紫通没有吃鸡之后，他就一直疯狂的
去刷
去刷，
对，所以我现在已经刷到就是游戏还在算是前中期的阶段，我已经把那一个系统给破了，所以就
已经直接成为江湖宝贝大师，
没有错。
我想说，哇靠嘞！
我现在开始在玩东东岛啊，你应该还没解到那边，
还没，还没。
对，
因为我的进度其实蛮缓慢的，因为我后来就沉溺于江湖宝贝大师，然后就一直在就是打各种宝贝们。
对，
因为我还是喜欢收集啊。
对，
我还是有收集。
其实他的你如果除了抽之外，你就是在路上一直抓。啊、抓的话就是慢慢的培养、嗯、也是有一番乐趣啦。
但今天听一听，其实录到现在我觉得我们两个声音听起来都蛮怪的。
真的吗？
真的蛮怪的，就真的是蛮怪的、
嗯、你的话我可以理解啊，可是我的话我就刚那个、啊、
我你的话是我完全不懂啊，
还是你
耳，还是我真的把感冒传染给你、啊、
那也是还是你耳朵其实是我们两个声音都没有问题，是你耳朵有问题。
没有没有，我很确定我的耳朵应该算是好了。
你一个耳石脱落两次的人在说自己耳朵很好，
应该是好，因为我一出国之后就是出国行程其实超级紧凑的、嗯、可是出国行程很健康，就是他真的不是坐办公室，
是不是有一
種，我觉得坐办公室真的很不健康、欸、
是不是有一种什么只要出国病都好了？
不是不是不是那种，是因为可能又有晒到太阳，长时间晒到蛮多太阳的，然后又有就是类似像运动的行程，
嗯，
所以就是有点
啊，你们有类似运动的行程、喔，干好惨哦、喔！
所以你知道这趟其实很硬哦、喔，
好惨哦、喔！
但因为我身为制作人，我不能透露太多，所以只能讲到这边、哦。但这趟出国行程让我的耳石脱落症整个好起来，真的好起来，超夸张的。我可能在坐飞机的时候都有点晕，然后到了之后不久，我真的就好了，
啊、
连中药都不用吃。我原本在搭机前一天我还去看了中医跟牙医，因为我原本以为我有一个蛀牙，
对，
结果那只是牙齿敏感，然后去看中医是为了
敏感性牙齿，
对，然后我去看中医是为了就是我的牙是脱落真的有点晕太久了，我已经晕两三个礼拜都没有好嘛，然后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去看看中医看有没有办法去调回来，然后他也是给我七四二十八包药，但因为后来在出国那个地方，然后都因为太忙，然后没有办法，就是 没有办法吃药，有时候真的会忘记吃，然后就但后来就好了，很屌吧。所以我觉得运动跟晒太阳其实真的对身体健康蛮有帮助的，分享给大家。但因为太累了，这趟实在太累，所以回来之后就感冒了，所以不太确定到底有
没有说服力不太够大哥。
但我在这趟出国的时候，因为我其实平常没有什么时间追剧，然后追动漫，如果有时间，大家就知道我可能就拿来打电动。
对
对。然后于是呢，我在飞机的路途上，我把剩下的福利连载的动画给看完了。
好。
之前看的福利我差不多看到二十集吧，是在去美国的时候。
啊，哦，你去美国的时候看福利？
对，在飞机上看的。然后我这次去是过去的飞机，我把后面给看完。然后接下来我还有看一个日剧，蛮受好评的日剧，叫做《极度不妥》。
哦，这个我知道，这个是我记得是类似像穿越剧的概念吗？
对对对，它是穿越剧，它是一个蛮复杂的穿越剧。
我记得剧情的话，应该是一个昭和的大叔穿越到现代，然后一个现代人穿越到昭和，是这样吗？
也不止，他们互相穿来穿去，再穿来穿去，再穿来穿去。
啊，他们人有穿来穿去吗？
有啊，有穿来穿去啊。
哦，也有啊。
哦，你说做爱那种是不是？做爱那种
有人穿来穿去的吗？
我还没有看到，
是不是？
我还没有看到床戏，我还没看到床戏。但就是我觉得一刚开始看，我觉得看前三集的时候，他是真的会有一种干这部片到底在冲他小的感觉。
我有看到很多针对这个剧的好评，对，就是说，算是会让人家去怀念当时那个年代的感觉，这样子。
应该说，我觉得他这部剧比较多的主轴就是价值观的激荡，就是昭和那时候的价值观跟现代的价值观，尤其日本，其实我觉得他们在价值观的那个变迁，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尤其这部剧啊，你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对比，
有有有，
就是开放跟不开放，以及就是有一些可能墨守成规的价值观为什么到现在是不行，然后可能日本人为要去改正这个价值观，然后于是他们就会做了更多就是过头的，有点像推啤酒推过，对，自述，他们真的很爱自述，其实像我们在看 AV 的时候 AV 心法的时候是我们就可以感觉出来，
就是他会那个打，就是拿棍子打自己，打到就是旁边，就是我觉得他这种字数就是变成说，你原本要被贬了，结果你先贬自己，贬到连那个原本要贬你的人都觉得好像太严重了，那算了，
对对
对，就是有这种。可是我觉得贬自己这件事情也不轻松啊，就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我宁愿自己贬自己，不要被别人贬。就会追求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部剧还蛮好看，但我还没有看完。因为飞机时长不够长，然后回来飞机我全部都在睡觉
啊。你因为
回来飞机我睡爆，超爽。
因为这种剧的话，我觉得我们不算是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
对。
然后我们在看的话，我觉得那种冲击感都会有点像，例如说我们在看，我自己看过的大概是那个时代比较有代表性的，大概就是 AV 帝王，然后还有那个。我觉得像有点像是第一次玩到人中之龙鳞的那种感觉吧，
也可能有，但因为其实像我跟我爸就是属于分别不同世代的人啊。
哦，对哦，所以你跟他也算是一种世代的冲突。
对，所以我在看那部剧的时候，就是当然，他的设定是如果男主角放现代的话，是已经八十几岁，所以已经是有一种就是
更老一点，
更老就是阿公跟自己的那个
孙子。
对对对对对对。但我会觉得这部剧还蛮推荐大家去看的点是，除了它里面会有一个不定时突然出现的歌舞，它真的有点像印度，你知道吗？就是
歌舞剧，
就是讲话讲到一半之后，讲到一半的时候，然后突然就开始唱歌。然后旁边人也不会觉得怎样，而且很常出现。这是我觉得在前三集你必须要去习惯的事情。
哦，
就是这前三集就是在习惯突然进来的歌舞。
哦，
而且是真的很突然，
是突兀的吗？你会觉得说是破坏节奏的吗？
你说演戏的节奏我觉得还好，但它真的很像印度歌舞、
哦、就是会让你哈一下这种感觉。
对，所以前三集就是在习惯这个、哦、这个节奏
啊。整体目前来说你是推荐给大家？
整体的话我目前蛮推荐给大家看的，因为我觉得它有那种反思现在的价值观的一种效果。然后第二个的是我觉得女主角，我认为的女主角是男主角，就是一个昭和大叔他的女儿，我觉得很可爱。
好，
我觉得他非常的可爱，就是那个纯子，纯子非常的可爱。
我好奇问一下，他的年纪是多少？
你说他在里面年纪吗？他里面年纪的话是演一个女高中生。
OK， 好，
对，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可爱。然后他的孙子就是那个中年大叔的孙女。是一个就是年纪更大一点，因为他们真的是一直在时空交错、
啊、
对，所以这是会让故事看起来比较复杂的原因。
了解。
对，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有时候想要 follow 就是那个时空旅人的一些就是那叫什么规则，不是在大家在玩时光旅行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规则吗？
对，
他有时候想要
follow 能不能碰到自己，
对，但有时候他没有想要 follow， 我觉得大多数时间他是没有想要 follow 的、欸。然后突然
说到一些
突然有些大逻辑可能会出事的时候，他就 follow 了起来。
哦，就是剧情需要的时候我就 follow。
对对对，
感觉这样比较顺的时候就不 follow。
对，所以如果你对于那个时空旅行的那个规则非常的严格的话，那我就没有那么推荐这部剧给
你
看，
因为
你
可能会很痛苦。
对，你可能会很痛苦。如果你在看 Marvel 的时候你都很痛苦的话，那看这部剧你铁定痛苦
啊！
对，
这么痛苦啊！
因为它真的就是轻松，它那个东西就只是一个扭转的要素而已，它只是要把这两个时代拿出来对比的要素而已，它并不是一个一个必要的，
应该说时空旅行的那个只是要为了要让价值观冲突这一个元素产生在这个剧里面，而不是说这部剧的主题在讲时光旅行。
嗯，对。
哦 ，OK。
对，所以但我觉得整体看下来其实很轻松，然后轻松之余，它还会有让你一些小的反思。它不是需要带着一种很 serious、很沉重的心情去看的。然后我觉得男主角刚开始我会有点不太喜欢，因为他讲话的方式啊，他那种大叔感。但到后面我觉得他很可爱，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对
，OK，
所以推荐给大家。
我也去看了一部电影，叫做那个《非绅士特工队》。
跟谁看的？
跟阿嘴看的。
哦，你怎么预备好吗？我
怎么了？这觉得我会有什么？觉得我怎么样？是不是？难道你觉得我今天是跟推特上的朋友去看，我就不敢讲了吗？啊？
那你讲啊。
哦。不是啊，就跟他嘴去看的。
啊，你觉得好看？非绅士特工，
非绅士特工队，对，他的主演是那个亨利卡维尔
啊，
然后还有那个他另外一个靠腰，我忘记他的演员的名字，但是他有演出那个影集版的《神鬼任务》，哎，是《神鬼任务》吧 ？Jack Reacher， 反正就是那一个电影版的话是汤姆克鲁斯演的，但是电视剧版换人。他换成那一个，干，我真的忘记，好像叫亚伦 Alan Richardson 还是什么，我忘记。反正主角还是那个啦，主角还是亨利卡维尔。然后，
亨利卡维尔就是那个猎魔士的那个
对超人。对。那这一部的话，因为它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是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就是英国对纳粹德国的一个。特别军事行动，因为是真的有发生过的，然后人里面的人物也都有所本，再加上导演是盖瑞奇，那我会觉得这部片没有那么他明显的特色，就是因为如果是我觉得最近看的话，我会比较喜欢他的作品会是那个还是那个绅士俱乐部吧。因为绅士俱乐部他在你现在如果在 Netflix 上面看的话，他有电影版，然后他最近也有推一个影集版的，影集版我还没看，但是电影版我超级喜欢，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回到非绅士特工队这一部片本身的，我会觉得太划算了，就是
怎样滑顺也不行啊？
不是，因为就是它是一个
丝滑，
整个动作丝滑起来，不是因为它滑顺到一个就是一个军事行动，它几乎没有出现任何的转折，就是。
哦，没有
没有
就是反转啊，就是、或是惊吓点，或是一个很
对，就是
艰苦的过程，
对，要挫赛了，或是就是你，就是主角群强大，强到顺到，就是根本没有什么危机，就把这件事情结束
掉。那会不好看哎、欸，
就是我自己我
还是因为亨利卡维尔太帅了，
他在这部片也是蛮帅的。而且他在
真想念他演的猎魔师，
现在变成索尔的弟弟，
真的是
第四季会变成。
我不要。
他也已经接下来不会，就是好像猎魔师好像第四季
猎魔师换人，我真的就不会看 ，never。
那也是没办法。但是这部片真的就是他的动，我会说他的优点是节奏非常明快，那缺点就是节奏太明快了，你会觉得说。就像我刚刚讲的，快到一个，就是里面所有的敌人就都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它就很像是你玩那个最简单版本的《决胜石》那种射击游戏，然后啾啾啾进去，
然后就没了。啊，那个啦，手游广告版的，
几乎就是因为里面，
然后手游广告版有些还会逼你玩，你知道吗？然后
他让你在那边左右移动，操你妈！然后你玩了之后才会发现，说这个游戏一开始就没有让破关的意思。对，那整体来说，整部片里面没有任何一个敌方角色在我方人员的攻击之下活超过五秒吧？所以就是。原则来说，
全部没有 boss，
就是 boss 一枪
就没了，
就没了。这部的 boss 就是前面你会看的，就会觉得说他好像有料哦，就是他前面一直展现的
铺陈，
然后最后就嘣，然后头上多一个弹孔，
然后就没了。
对，因为他这是真实世界改编，所以我应该不用防什么雷了。但是他整体而言就是一个超级顺畅的动作的历史动作片，我会觉得说，如果你想要轻松一下，就是说你的周末过得非常不顺的话，那可以去看，因为这部有点像是你的大便，就是一点阻塞都没有，然后直接一条长条的到马桶里面，金黄顺畅。
我不晓得你现在是在推还是在抽
不是我这边我算是在推的，因为它不难看，而且让你看的毫无负担，很轻松。
哦，就跟极度不错一样。
但是它里面它甚至有反思，这部片就
没有反思，
这部片什么都没有。我跟阿嘴走出来说，阿嘴也觉得不错，但是我那时候就说，是不是这
就是爽片，无脑爽片吗？
就算是爽片，很多有时候主角都会有一些危机的感觉出现。这部的危机一点都不危机，是他们瞬间就会发生解决的方式。
比如说哥吉拉跟金刚都还有这种，就是金刚啊，跟
快不行
了，
就是可能哥吉拉快不行了，然后金刚还要那个用什么东西把它弄醒，那种感觉没有，
完全没有，
几乎就真的就
酷欸，
真的就这样讨鬼新个鬼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说这部蛮特别的。就是还是可以看一下，因为就是最近的话，我会觉得说拍的这么滑顺也是一件厉害的事情。然后最近的还昨天，除了那个最近我还在苦练《人中之龙八》，希望把我所有的角色都练到50等以上之外，
我一定会超过你的。
确实有一个奖杯是有一个奖杯，春日一番要70等
啊！我上次我就拿到啊。我不是跟你讲说上次我把
知道期待的，因为我先跟大家讲为什么这个奖杯会难拿，是因为50等之后你的经验值动的就跟便秘一样慢
啊。 OK，
对啊，你没有这种感觉吗？
不会啊。
好那也是
因为我现在很起头的部分我已经玩到2526了，然后原因就是因为因为我觉得
连东东岛都还没有出来就已经2526了。
对，然后因为就是 打怪可以赚钱这件事情啊，你知道在美国，妈的，操你妈！哎，人中之龙八完全反映了美国的物价，干操！
他随便一个热狗都要，
我现在
好贵哦！
我在人中之龙八逛街，我那个去拉斯维加斯的 PTSD 全部跑出来，干就是看了，
物价真贵，
光是看那个蓝白拖，妈的超贵，然后全部都超贵，然后各种哎、欸、各种
贵，咖啡十美。
对，咖啡十美，十美是冲他小啊，干，真的超不爽的，所以就变成说在里面赚钱变成重要一件事。充电位置很贵啊。
哦，对啊，
他们有那个叫什么、
啊？那个 Segway 有点像是那种就是
滑板车，
就是那种自行滑板、
电动滑
板
车
那种。
对对，
就取代游戏里面的嘛。
对，哎，那个充电也是不便宜，
充电充满也是要100美金。
对啊，哎。这个合理吗？
超
真超不爽的，所以只好一直赚钱、
欸。可是你要先打出迷宫啊！你有打出迷宫的话，赚钱很快、
哦。我喜欢在路上打人，
效率差很多
哦。
对，因为我现在已经有1亿日币，
那美金呢？
相当于100万美金吧。
哦，好吧。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在比较有效率的地方。
嗯，
那最近也是入手了另外一款游戏，就是那个。剑心
啊，
他在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相关的那个报道，你有看到相关这款游戏相关的讨论吗？因为他其实他这款游戏的话，他的特色是说他跟我在玩的那个手游那个尼基是同一间公司，就是同一个韩国的公司制作出来的。可是他在制作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就引起蛮大的讨论，
嗯，
因为女主角的身材非常的凹凸有致又性感，
嗯，
所以那个时候是被一些游戏媒体猛烈抨击，说
太性感了。
对，因为他们说，就是因为有一些比较酸的媒体，就是说做这个游戏的人应该没看过真正的女人长什么样子，就对，但是。制作商
可以真的不可以不要再这样弄吗？
可
是我每次看《地平线二》，我真的他妈，我真的就超他妈不爽。
对，可能因为像我觉得制作商早就买好了一张陷阱卡，
什么？
因为他们这个女生的，因为他们这个女主角的身材就是找一个韩国辣模来做身体扫描。
哇！
我反制你的魔法、啊，
真实女生就长这样的啦，對
没有错，就是因为。欧美他们骂这一款游戏真的骂得超级凶哦，就是像
那个，哎，要不然是怎样？每个都要长跟《地平线二》那个阿洛伊一样，是不是啊？
其实阿洛伊的本人长得蛮好看的。
啊，这是为什么要给他变丑？我是阿洛伊，我他妈超不爽。
就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可能是，
哎，他又不是第一人称视角，
发型之类，
他是肩上视角，都一定会看到他脸，操，超不爽。
我后来发现，就是《地平线二》里面，你只要选择一些。那种可以把头发遮起来的帽，那种头盔的话，它会变得比较好看一点。我觉得有很大的问题在于那个发型
了。嗯，
对。所以你自己的话，你会觉得说，游戏的角色里面，它如果有
比较漂亮、
很夸张的性感，
没有？我觉得就拿人中之龙八来讲好了。
嗯，
其实我觉得人中之龙八有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
怎样？
那个女生叫做什么名字？
千岁。
千岁，
嗯，
千岁，她就是一个他妈背骨仔。她从加入的时候就是一个背骨仔。那其实我对背骨仔是一个我自己人格上啊，我非常讨厌背叛友谊的人。
嗯，我懂。
所以在七的时候，那个男生是
南波
就是一个背骨仔嘛。然后那时候我看到他。然后即使他后来就其他人都原谅他了，但我没有原谅他，我还是超讨厌南波的、
欸。你知道我在八代的时候玩到他，我就一直觉得、哦、又要玩这个人，
对，
又要练他、哦。
但你看千岁一刚开始就用背骨仔的形象出现，然后他我不确定他现在还没有继续背骨了，但他前面就是弄了那个
主角群
一番，
对，
就是好大一番这样子，就是疯狂弄他。但因为他实在太可爱了
可以原
谅，还是真相？
真相，真相，你还是我们的伙伴。
对，谁让你那么可爱、啊？
对，你永远是咱的队友啊！
妈的，其实超弱的。
对啊，结果
还是真相。
对啊，结果南波这一代其实蛮强的，但是我还是不想用他，我还是把他放在后背里面。
所以 是你说外貌有没有差？
我觉得超级有
差，没有办法，真的有差。我在千岁那个包容度还是很高，虽然我一看到他在讲那个前面的故事，因为刚开始遇到千岁会听他在那边讲他的那个背景故事，我会觉得说没有，这女人一开口就是在骗。但还是觉得哦不，千岁真香。
这女人一开口就要说谎，但是我一听，
我听，
操！必须得，
而且这边要推荐一个，如果你有玩人中之龙吧，然后请你去找桃乃木的那个 IG
哦，
他有一个是他去美国，
他真的去
夏威夷，然后去 cos 千岁 ，fuck。就是本人，
他就是
超正，
他就是本人了。
Fuck， 超正！
他穿那个，他穿完全一样的衣服，然后在夏威夷出现，他完全
超赞，
就是
超赞。我完全就是觉得哇，怎么可能有办法？就是潜水用的那么好看的本人出现，
因为整体来说，我是真的不太介意说，例如说，
你不介意美丑？
应该说，例如。我比较明显的例子啊，就是《暗黑破坏神四》里面的德鲁伊，里面的德鲁伊，他在二代的时候的德鲁是一个高大然后瘦削的男人，他那时候性别是固定的，然后在《暗黑破坏神四》的时候，他可以选性别，然后德鲁伊变成一个男的就是我，然后女的也是我，你懂这个意思了吗？女的就是女版的我这样子，
对，那不会好看到哪里去。
对，那所以可是我觉得说，因为或许啦，因为我看过一篇文章，就是有一个应该是游戏玩家，他觉得说他看到女德鲁伊的时候，因为他的样子跟女德鲁伊有点像，他觉得他受到鼓舞了。我觉得不可否认，说不定有一些人真的那个，对，我知道，但是。
我也不是说 长相好看到哪里去，但就是
你还是会希望比较玩到我当然我自己的话，就是我玩到剑心什么的，我一定会更开心的。
對啊，
就是玩到里面的角色很性感，
就像同生一马跟春日一分，我还是选同生一马。
我也是选同生一马，对不起。我觉得不是，先不要看个性什么的问题，
啊，
我觉得光是外形，我也会选同生吧。可是这边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角色塑造的够有魅力的话，例如说真岛大哥，真岛大哥我觉得不是一个大家第一眼会说，对，大家不是一个，
对啊，他是渣男形象，
他不是一个第一眼大家会说干这个人太
帅
了吧，
哦，
可是他会在故事的铺陈，我觉得你如果
会让他会感觉到魅力，
你会是到最后，
欸，不是，啊，那个一番已经铺陈了一集，
我就还是会有喜欢他的人，啊，我觉得可是春之一番有一个很大的作用，我觉得我玩到现在，我玩到目前游戏应该算是中盘快要进入后盘的状态，我会觉得春之一番他虽然说你可能不一定会喜欢他，但是这个人在游戏里面很有用，就是他这个人的个性就是会推动游戏的剧情
进展，
因为其他人例如说你玩真岛大哥的话，真岛他可能在很多地方都太帅了，他帅到他没办法让剧情推动下去，就是你有时候就是要做一些白痴冲动，
只记得帅，
对，你要做一些白痴冲动的事情，你才能让剧情推动下去啊。春之一番很适合做这些事情，
懂。
对，所以我自己的话，
那所以阿凡达水之道里面就有五个这样的推动剧情，
看你俩大家都不是啊。阿凡达水之道里面全家人都是在推动剧情的角色，好不好？
对，啊，
略微的推动你啊，就是有时候你只需要
一个就好，
我有五个我全家都是怎样看我的屌，欸，这哇，你这样一讲才，哦，你这样讲才真的啊。那在阿凡达那个船什么地平线，
你说什么游戏，吗？
游戏叫什么
我忘记了，
阿凡达什么
忘记了啊？所以那个阿凡达那个游戏里面那个背骨仔就是推动剧情的人，他游戏只有一个推动剧情的人。
哦，抱歉又让你想起了那个游戏。因为整体来说的话，我真的就觉得说，我自己的话当然还是会喜欢玩到说，不然我干嘛玩泥机， 嗯，就里面的角色就真的很香啊。我当然是喜欢玩香的，可是
那你会比较喜欢玩帅的角色吗？不是，不是女角漂亮
哦。男角的话，其实我标准会更低。就男角的话，我觉得是就像刚刚讲的，就是你如果这个角色，我会这样觉得啊。你如果这个角色他外形不是那种第一眼非常出众的话，那我会希望他在剧情中的表现足以让我喜欢上他。
所以你对于同性别的角色，你会比较标准比较低？
也不能说标准比较低，也就是说，因为我不会追求说我一定要看一个很就是面如冠玉的美男这样子啊。他如果是一个，例如说，大叔型的性格，大叔型的。那我也可以接受。
干性格到型，那你的标准很高好不好？亚瑟他妈不高吗？阿弟阿兔的亚瑟，
对啊，亚瑟就是一个性格大叔。
干屁啦！干亚瑟，我他妈我也可以好不好？因为我自认我在容貌要求上真的是标准蛮高的啦。
对啊，你看，例如说，游戏的话，你就会希望说他可能角色像 G Dragon 这样会是最好。如果有到的话。
没有啊，就我觉得我标准还是蛮高的，就是标准是高的。我觉得
男角
有
让你玩得到男角那种，让你玩到你会觉得说啊，我不想玩这个角色的那种。
男角，像我玩到什么游戏是男角啊？
春日一番，
春日一番是真的有觉得有点丑，是真的觉得有点丑。可是因为我目前玩的，比如说像《死亡搁浅》你说他丑不会吧？
对啊。
他算性格吧
，Norman Reedus 不会，他也是性格大叔，
对啊，
而且这个人还要求小岛秀夫把他做的壮一点。
然后亚瑟也算帅啊，
那约翰呢？
壮就我觉得还好，壮真的不是我的菜，所以后面我就觉得要拱一过一过算了。
靠呀！
那还有什么 ？To B 他们
，To B 就是很美型啊，
对啊，很美型啊。
二 B 跟九 S 都是美型。
我还玩过什么？我记得我真的没有玩过什么丑角的欸，
等一下哦，
像最后生还者
Joel
就也还好吧，我觉得 Joel 的 level 差不多跟亚瑟差不多吧，
就是中年，
对啊，中年大叔，而且不
算是端正的中年人，
对，端正的
中年人，
对啊，所以你说丑的，其实我现在想不太起来，就除了 Aloy 很丑以外，
他真的让人印象深，
但我觉得太丑的脚，可能真的也会没有到。
我想到这个游戏了，
《
对马战鬼》，你应该、
哦、没玩、
啊你没玩，但是《对马战鬼》这一款游戏就是，他没有一个角色是好看的
啊！我突然想起来，巫师也很帅啊。啊
对，巫师这部
光看巫师，妈的就高潮好
不好。可是最我觉得最靠北的就是杰洛特这个角色，就是他在小说里面是一直强调他很丑的。杰洛特这个角色，他丑到什么程度？他是丑到说，就是他在游戏里面遇到一个会变形他成他一样幻形怪，就是碰到他就可以变成跟本人一模一样的那个怪物。然后他那时候看到他变成自己的时候，然后他第一句话 OS 就是“操，我还真丑。”
哦，
小说里面他会一直强调自己很丑。
我感谢游戏把他做是算，
但是游戏跟影集，Hello，
游戏都有大家都有注重好，和影集嘛只是注重男主角，
对，真的，可是游戏，因为小说跟游戏里面就都有强调说女巫每一个都是绝世美女，
因为我现在在思考有哪款游戏真的是丑的吗？
我想一下，我现在真的就想到《对马战鬼》，因为它里面就是大家都批评说男角跟女角每一个都是丑的，没有一个好看的。但是我觉得那一款也是说，他有把故事写到说，大家最后会觉得男主是帅的，
哦，
就是他可能人不帅，但是他行为帅了，他行为让他升华，就是觉得说，
所以到最后我都还是觉得他是丑的。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而且阿洛伊的个性，他妈到最后还是觉得说，干娘这个女有够鸡巴。
对，不是我在玩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因为我只有玩过二，那我在玩二的时候，我就说这个人他不是已经经过一款游戏？照理说，为什么我不是玩到一个他的性格有成长的人？
嗯，
就抱歉了。
对，你懂的。
我真的觉得我会被我，因为我在玩的过程中，我是一直觉得说他为什么都要摆出一副其他你就是智障，我老娘我虚尊降贵下来跟你这个智障讲话。
但我刚刚想一想，就是说游戏里面的容貌重不重要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是要看游戏的本质。
嗯，
就是好，比如说像阿凡达里面真的人长怎样都不重要，因为你完全认不出谁是谁。然后我的那个脚啊，到最后我其实我还是没有分出来他跟家人长什么样子。
其实能分出来，那表示你也是个阿凡达生化，对，你也是个纳美人生化专家了。
然后如果说比如说像其他，比如说好最后生还者的小孩跟其他人，我会觉得就是其他人的角色有些真的是长得很丑，但我不会觉得怎样。嗯，就是我觉得那就是他们的个性，然后变成那个样。如果在那边放一个绝世大美女，我觉得她应该已经被轮到爆了。
哦，谢
谢。这很合理吧？
确实啊，我觉得她有一些就是真的做出哎，
在那个场域，在那个地方，就是我觉得会有不一样的
比较合理
长相，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
哦，
对，但不能用说哦，我就直接改用到超丑，因为像那个一帆，春日一帆在那个人中之龙八的春日一帆，我不会觉得他长得这个样子有什么问题，也不会觉得长这个样子有什么需要批评的地方。
嗯，
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个性跟这样的容貌的人才会去做出这样的事情。
对，所以是合
理，就是合理，
他放在剧情里面是否合理，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很合理。
哦，
对，因为他也没有像童生，因为像童生的话就是很多人会爱上他嘛。
对
对，他也没有到像童生的那种就是万人迷的感觉。
童生的话他就会变成说他是一个鹤立鸡群的存在，
对，
他无法隐藏他自己， 他不是一个不起眼的人。
对，因为他真的就是连长相都很起眼嘛。
对
对啊，春日一番的话我觉得他的长相跟就是他的所有的背景我觉得他都是很符合，我就不会觉得说他是故意被弄丑。可是像阿罗伊的话，我就会觉得说明明他的那个生母也不是长丑的，就是他原本的那个原型的那个 model 也是长得丑的，那你后来就把他变得那么丑，真的是觉得很不合理。
就是
就会觉得政治正确做过头的话，就有点像是日本自述的概念一样。
就是你要，因为你过度强调的情况下，反而会让人家觉得有点诡异。然后有一些游戏，我刚刚想到其他玩过有一些游戏，其实变成说有不少就会变成说它是自定义。就是你一开始的时候可以捏脸的游戏这样子，我觉得这种的话就是某种程度上撇除了这个比较算是撇除了这种争议性会出现的问题。但是另外一个东西来，就是我觉得这种比较，如果你可以自己捏脸或干嘛的话，相对来说你这个角色的个性什么就都不会那么强。我觉得是好像就是要让你带入那个感觉，
对，
就是因为让你带入自己，所以你相对说你在故事里面，你在整个刻画上面，你都会变得比较扁平一点。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利弊啊。
嗯嗯，
这也是没办法。然后其他刚刚在想一些玩过的游戏巫师，然后
因为你看像哈利波特小时候也长得很可爱啊，
也要这样哦、喔。他长大也不丑吧？
不丑吗？
他只是矮而已吧？
我觉得他长大之后很丑哎。
荣恩怎么办？
我反而觉得荣恩没有什么变。
你是说他小时候就已经不，
就小时候就是算是平庸的长相吧？
哦，那长大
就是也是平庸的长大。可是哈利波特小时候真的 fucking 可爱，
他确实啊，
真 fucking 可爱。然后长大真的是 no 哎、欸，
我觉得长大、
no never 欸，
我觉得长大有点像是他五官没有放大的感觉，就是
没有他五官就是有点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
天哪，干掉，残酷看，
太残酷了吗？
有点残酷，这个听起来真的有点残酷。
抱歉，
抱
歉，抱
歉，抱歉的。
你们就当我感冒好
了。我现在在搞，我现在两个人都有点感冒，所以可能讲出一些东西，大家就
会比较
不会，对，不会这么喜欢这样子。因为我刚刚在想一下，
嗯。
哦，因为真的就是像，我自己玩到饱受抨击的，现在大家就按 Apple Eisen，
嗯，
因为那时候真的就是说，德鲁伊就是这个世界上难道不喜欢玩？难道 喜欢玩兽的德鲁伊的人就被你们放弃了嘛，
嗯嗯
这种概念。所以我觉得到最后这个剑心我觉得算是有把这个东西，
哪个剑哪个心啊，
就是长就是刀剑的剑，
嗯，
然后星辰的星，
星辰的星
Stella Blade、
哦 okay、
对，那这个
Star 的星，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Starry Starry Night 的星，
对。那这款游戏因为它最引爆大家讨论的莫过于就是说女主角真的长得就像从韩团成员里面拉出来的样子一样，
嗯，
那已经引起超大讨论。你知道他在游戏里面就是好看到甚至后来李多慧 cosplay 他，大家会骂李多慧
啊，到这种程度很疯欸。
对我也觉得很疯。但是回到游戏本身的话，我会觉得它是一款其实因为我昨天玩了一下，我觉得是目前觉得是很爽快的动作游戏，
嗯，
就是你之后我觉得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就是玩起来像是稍微再难一点的尼尔，
嗯嗯，
那你应该可以吧。
好嘞。
对，那后面因为它收集要素听说蛮丰富的，就是它有一堆非常赞的衣服可以收藏，
嗯，
所以我接下来如果玩完之后再跟大家报告一下是不是一款真的很赞的游戏这样子。
好，那我们今天进入到我们的留言环节。
没有问题。
好的，我们第一个五星的留言是求神宫寺奈绪伟大的作品番号，然后深深讲两盆，他说求神宫寺奈绪伟大的作品番号，也就是我们在瓜吉还有那个洛伊的那一集提到的那个番号是什么。
这一部的番号是 HND765 HND765。
好，再来是 Johnny JJJJ， 他标题是五六暗恋所 EP28， 他说还以为是梅伯来了，原来是洛伊啊，
哈，
都光头没错。
不要因为不是，难道在你们眼中光头都长得一样的吗？
应该是不太一样吧，他们两个其实长蛮不一样的，
超不一样的吧。
梅伯跟诺基还长比较像。
对，欸，对，我其实一开始都在想谁是谁。
你有到那么严重？
梅伯跟诺基我会想，我
好，我可能跟他们比较熟，我分出来，
对，因为我自己会分不太出来。
好，然后再来是秋阿志，标题是谴责亚伯汽车旅馆不应该公布通哥常去的爱店，因为附近的价位都没这间装潢好，在这边谴责这只。不过因为我是一个殡葬业者，曾经去那边接过三次，这边为了保护通哥不公布房号。我小的时候跟莱斯在附近电动间打过格斗天皇的粉丝路过，
欸，那应该是真的，因为莱斯真的
在这边住蛮久。
对，
但你标题又讲一次亚伯汽车旅馆，所以我们又
而且我知道里面有死过人，你不用可以再，你可以不用再，我不想要一直想这件事情，好不好？可能那件真的比较凉，是真的，就是它有一种
凉感，
嗯，都而且
凉感卫生棉，
凉感卫生棉真的会凉吗？
会
哦。好，
好，接下来是游戏制作团队，标题是最爱的 podcast 没有之一，希望通哥可以和野球干一杯合作。好啊，
其实我们在麦卡贝的时候，我遇到阿强过，
嗯，
但是我们其实是有讲过，但是目前就是还没想到说要用什么名目了。
对啊，要聊什么？其实还要想，
对啊，因为可能就他们节目也有想，因为他们有说他们节目有想过，但是就是不知道要谈啥，
嗯嗯，
对，那所以就大家期待一下。
好，接下来是对你有改观的人。他标题就1211213，然后内文是123。好，谢谢你，谢谢你对女优改观，虽然我不知道我的改什么。然后接下来是 HEXEDAPE， 标题是谈议题建议多做点功课。他说春娜是春天呐喊，不是肯丁电音派对吧？对，这边要跟大家做一下更正，春娜是春娜，然后肯丁的电音派对是肯丁的电音派对，但那时候真的是有混杂在一起，
抱歉了。
我的意思是把他们混杂在一起，抱歉，因为我的记忆力真的比较差。然后接下来是 SS79313， 标题是我之必胜。他说这集听到芝芝和干女儿的一日游心得，完全让我回想起当初看无敌少侠最后一集被灵魂重击到不要不要的回忆。随着我们成长，儿时的感受离我们越加越遥远，世界加诸于我们的负担让我们却步，但孩子提醒了我们生活的美好，他们的纯真将被遗忘的美好事物带回我们的生命，提醒了我们的生命的真谛。 然后再 quit 另外一句灵魂暴击的台词来自米宫饭，人生最幸福的时候都只有一瞬间，不管原本有多激动都会逐渐冷却下来。然后最后身为一位三年金呱呱，我要抱怨一下，是不是自从这只以制作人身份开始合作，让我们的小粉红恋人松山初先生陈天山那边好累，虽然他时不时就支头支脑支支吾，但把这个当口头禅真的有人让人有点让人挖话。好，这个东西
不是我害的，
这也不是我害的吧，这关我屁事啊。我说我要改之余的时候是他这边一直影响我，是他也影响我。
我没有，我对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看法。
所以请，如果你真的觉得他让你挖话，请留言跟他讲嘞。好，接下来是对女友改观的人，标题是女友被说臭。曾经听到子聪说七嫂被说臭，让我一度用不下去，想问女友被说什么事后会让各位不再想用呢？另外题外话，究竟充电宝算不算知语？充电宝是知语没错。
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之后的那个拉干时间好像可以来讨论一下。
嗯嗯嗯，
但是不知道这个
听不听得到。
对，
那就加入我们通一下的会员呗。
对，
好，接下来是抖内的留言。抖内的人是十公分，然后抖内的金额是1000元，感谢你，
谢谢。
然后他说谢谢芝芝在 EP120 最后的两次干你娘括号我没了，然后给呱呱洛邑通个一杯啤酒，感谢 EP28 的讨论，然后芝芝随意不够下次补。嗯，
我以为他只是为了你的两句干你娘抖了1000，那你以后开头拜托
干你娘干你娘
都先干你娘好不好。
啊，其实我最后其实有点想要讲EP28 这件事情，其实要录 EP28 是我应该说它卡在一个非常紧非常紧的时间，然后但我们还是很想讨论这件事，所以那时候其实真的是蛮感谢呱吉跟洛邑都有帮我们抽时间出来。然后想要做这一集主要是想让更多人去，我觉得有很多男生没有办法像，我说的是很多不是全部，很多男生没有办法像女生对于就是黄子佼那个事件那么有共感。这是我在跟很多人就跟很多男生讨论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感想，然后以及社群上面也有人去说就是男生对于这件事情好像反应比较低，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说为什么大家男生对于这件事情共感比较低，那所以我才会想要做这一集去让男生知道说哦，这件事情可能在你生活中的影响会是什么，然后以及看片这件事情到底看外流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合法。嗯，对，所以才会想要做这一集给大家听。
我觉得这一集的话他聊的内容的话不管是深度跟广度我觉得一定没办法满足所有人啊。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在聊的时候也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其实可以再聊3-4个小时4-5个小时都可以，都可以继续深入下去，
以他们聊天的能力啦。
对啊，可是我还是希望说这一集虽然说可能内容上可能还是略显不足，但是就是希望说可以借由这一集的讨论让大家至少有一个契机可以开始去认知说这件事情的严重性，然后还有可能就是因为它严重性有时候不是在道德上，而是可能我相信也有很多人不知道说性私密影像在今年2月的时候它是已经进入法律的事情，
对，
所以就是你甚至可能真的就是说干啊，我只是传一个影片给我朋友而已啊，怎么就我就犯法了，就是真的甚至是这个就是跟你切身权益有相关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希望可以借由这次的讨论注意到这些小事情这样子。
嗯，
对，
好，
那我们还有
然后以上就是这样子。
好啊，那非常感谢大家这次的收听，我是聪聪，我们下次见。
不好意思嘞，今天状况比较不好，所以比较早结束，希望大家之后再继续支持我们。我是芝芝，大家拜拜，
拜拜。